第二十章，善有善报。艾琳在北京停留了一个星期就回美国了，她现在心里只想着赶快离婚。在机场送她时，一番依依惜别就不用说了。回国贸的路上接到如烟的电话，说是医院刚刚打电话到办公室找她，邹康年醒了。侯龙涛立刻直奔安贞，先见了老人的主治医师。
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说，是很难让人理解的。他脑中的血凝块并没有消失，还堵塞着脑血管，可他却醒来了。不管怎么样，你先去看看人吧。
来到病房，一直护理邹康年的那个护士正在跟他聊天，看到侯龙涛进来了，就站起身对老人说：“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小伙子。”然后对侯龙涛点了一下头就出去了。邹康年指了指床边的椅子：“
过来坐吧。”
侯龙涛过去坐下，看老人的脸色虽不是很好，但却显得很有精神。
大爷，您觉得怎么样了？
邹康年笑眯眯地拉住他，手指不经意地搭在他的手腕上。
还行吧，孩子，我听护士说你经常来看我，咱们非亲非故的，你为了什么呢？
侯龙涛把事故的经过说了一遍。
虽然撞你的不是我，但我也有一部分责任。后来又知道你没有别的亲人，我不是可怜您，您的岁数都够当我的祖爷爷的了。让您一个人冷冷清清的躺在这儿，我真的有点过意不去呀。
这番话说的有情有理，老人笑得更亲切了。
你就不怕我醒过来讹你？哼，这年头啊，好人可不容易当啊。讹我？我对您有愧，要是用钱就能解决得了，我还求之不得呢。
侯龙涛一脸的内疚。
好，是条有情有义的汉子，很合我的脾气呀。
邹康年点了点头，忽然话锋一转。
孩儿啊，是不是有很多女娃娃喜欢你呀？
这是护士告诉您的。
跟这么一个老古董谈男女之事，世人就会抹不开的。
哈哈哈，大丈夫三妻四妾，再正常不过了。哼，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不过，不是护士跟我说的，就算在我昏迷的时候，我对外界的事物还是有感觉的。有几个不同的女娃娃，陪你过来看我吧。
老人的话语中透着一股豪爽之气，侯龙涛也就不那么紧张了。
四个，个个都是一等一的美女。
邹康年忽然收起笑容。
孩儿啊，你身体可不太好啊，照这样下去，不过六十就会有性命之忧啊。
啊，没有啊，我壮着呢，能吃能睡，没觉得有什么不好的呀。
被这不知何来的疑问弄得有些发蔫，老人摇摇头。
等你真觉出来，哼，那就晚了。
那您是怎么知道的？
你面有黑气，说明你根基不实，又过分消耗啊。
捏了捏他手腕上的指头。
而且你脉象不稳却不明显，表示你是日后有忧。
哈，您是中医呀，还是看相的？
开始还把老人的话当回事儿，等听了他如同武侠小说般的解释，就只觉得可笑了。
要是别人不信，我也不会跟他们多说，可你不同，我就给你讲讲，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就当是听故事吧。
好，您讲吧。
邹康年慢慢地闭上眼睛，缓缓地吐出一口气。 开始讲述一个让喉咙汤终身受益的传奇。
我家祖籍杭州，是江南一带小有名气的医药世家。照现在的话讲，是男性性功能疾病的专科。不知令多少男人又成床地之乐，但也正因为如此，我家一向被江湖人士看作旁门走道，登不得大雅之堂啊。我家有一配药的祖传秘方，吃了之后，无论一夜之间行房几次，也不会感到疲累，长期服用还有强筋健骨、延年益寿的功效，也像是其他一些世家一样，传男不传女，而且呀，只传长子。
等等，你是说吃了您的药就能金枪不倒、长生不老？
横刀节的老头大概还没有完全清醒。邹康年被他的话逗得大笑起来。
我的是中药，不是老君的仙丹。虽说我中华传统医药博大精深，却也不能改变自然规律嘛。雍正末年，正值邹家第23代传人邹正业主家，这一日有五人前来求医，听口音是京城人士，为首的是一少年公子，衣着并非华丽无比，却是气宇轩昂啊，一看便知不是普通的平民百姓，但眉宇间却有淡淡的黑气，这明显是行房过度所致。其实啊，正业公只需要开出药方，必可药到病除，但他不想把祖传秘方用在这种好色的官宦子弟身上，便东拉西扯的和他谈些无关紧要的话题。那公子也不以为意，只是陪着正业公聊天儿。可经过这番谈话，发现那少年竟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而且颇有抱负，言语中不时流露出治国平天下的豪情。正业公对他的身份不禁产生好奇，但当着四个随从又不便相询，于是便在他耳边说出病因。那少年大喜过望，忙问有何方法可医。正业公说是祖传秘方，不可为外人解，要那公子随他到内室。四个随从虽面有难色，但他们的主人却依然前往。这内室中啊，两人又聊了一阵，正业公便开口相问，那少年也不隐瞒，竟知微服下江南的四阿哥红利。1736年，也就是乾隆元年，正业公被召进京，成为御医院中的一员。由于他的灵丹妙药还被乾隆赐予享皇旗满姓，有顾虑啊。
这老头的想象力还挺丰富，八成是看电视看多了。
喉咙汤越听越觉得是在编故事，老人爱说，他也不好打断，却是左耳进右耳出，全当是逗老头开心了。
这史上不乏好色之君，大多数因贪恋女色而荒废朝政，精力不济是其中的一大原因。乾隆生性风流，后宫3000佳丽，外加私访之时的民间女子，要是没有我家的秘药，他怎么可能夜夜春宵的同时还能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啊？ 而且寿至八十，成为罕见的长寿之君呢、啊。这到了乾隆末年，乾隆因为年事已高，在朝政的处理上犯了很大的错误，不思学习洋人的先进技术，一味倚天朝上国自居。郑业公对此虽有看法，却又无能为力，只得告老隐退，但已在京城住了几十年了，也就扎下根来了。
这太假了吧，何龙汤有点听不下去了，心中不信，嘴上却不能直说。
您的药那么厉害，您怎么会无儿无女呢？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
邹康年眼圈一红，竟然老泪纵横。
我本有一两儿女，一个孙子，我那孙子在红卫兵的派系武斗中被打死了，后来他敌对的派系又不知从哪里挖出我家祖上当过清朝的御医的事儿，我的三个孩子全被以封建制度的卫道士的罪名抓起来了，我的儿子被整死了，小女儿活活的被200多个红卫兵轮进了3天3夜而死，我的大女儿因为年纪大一些，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但也被轮进了10几次。这回家不到2天，就也断气了。我的老伴儿啊，受不了打击，20年前就自杀了。只剩下我这把老骨头在这苟延残喘呢、啊。
无意中问到了老人的伤心事，令他如此难过，后龙涛更是愧疚。
大爷，对不起，我不知道。既然是这样，咱们爷俩又这么有缘，大概天意如此，以后我会赡养您的。咱们来个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邹康年抹了一把泪。
孩儿啊，有你这心呐、啊，就算我没看错你，我大限将至也不用你照顾了，只希望你把我家的祖传秘方再传下去，不至于让这旁门左道的中华医学断了香火啊。
您可别这么说，您气色这么好，怎么会？
我一生用药，对自己的身体还是很清楚的。你没听说过回光返照吗？一般人呐、啊，都只有那么一会儿，可我由于长期服药的缘故，延长了这个时间呢。其实我活在这个世上早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只是一直也没找到一个值得托付的人。不要再说废话了，你记住，当归半钱。
老人开始说药方，喉咙汤赶忙找了纸笔，一共23味药和他们的用量一样不漏的记了下来。
这金鳞草是其中最名贵的，也是最重要的一味，缺了它呀，这就是一副普通的补肾良药，吃了也只有好处绝无坏处，只是没有那种奇效了。
邹康年说完，像是终于把最后的一件事情交代完了，一脸的轻松躺了下去。
你走吧，我想歇一会儿，有点困了。
走出医院，
这有点太他妈离谱了吧。
看着手里的药方，郝龙涛不知道该怎么办。
老头没必要骗我呀，他倒还真是有点不同于常人的地方。操，试试总没有坏处的。
来到附近的同仁堂照了药，金鳞草果然命贵，半两居然要9000多。回家让老妈帮忙煎了一锅，把一剂的分量混进可乐里，叫邝飞喝了，然后带着他去找了两个妓女。第二天早上，两个久经沙场的女人居然被这个被他女朋友说成是快枪手的邝飞搞得爬不下床。
涛哥真他妈爽，昨晚我射完又硬，干了那妞20多次，真是有如神助啊。
邝飞根本就不知道是那杯可乐的功劳。郝龙涛一听不禁心中大喜，想到明天如云和月灵就要回来了。
嘿嘿，小云月，让你看看我是不是神。
如果不是收到医院发来的邹年康的死亡通知书，这一天应该算是很完美的了。如云和月灵的班机正午时降落在首都机场，因为几个人的关系并没有公开，就由公司的司机去接他们，而侯龙涛则带着如烟去家里等。一早就喝了一副药，只觉小腹中暖洋洋的，能感到有一股力量在四肢百合中流淌，说不出的舒爽。两个女人回到家，打发走了司机，叫了几声，并没有人回答。月灵不高兴地说，侯龙涛不是说好了吗，在家等咱们的吗？怎么不见人影呢？
怎么了？你怕他不要你了？
如云笑着说，
云姐，你真是的。
两人有说有笑的向楼上走去，刚到楼梯口就愣住了，一件一件的衣服扔在楼梯上，一直到卧室门口，打开卧室的门，地上有一条女士的小内裤，床上的被褥也乱得很，只是不见人。一阵女人的呻吟声从虚掩的浴室门里传了出来，二女对望了一眼，会心的一笑，也不用说什么，就开始脱衣服。一个多星期不见自己的爱人了，都有点难以忍受了。浴室里，如烟双臂垫在脖子下面，趴在按摩浴缸的边缘上，头耷拉在外面，笔直的长发垂下挡着脸，口中断断续续地发出娇喘。喉咙汤舔着她的肩膀，双手揉搓着她的乳房，下身还在不停地扭动。
宝宝，
一抬头，两个一丝不挂的美丽裸女走了进来。喉咙汤一笑，在如烟的脖子上吻了一下。
宝宝，你的救兵来了。
如烟吃力地抬起头，
姐姐们，快来救我呀，我快被哥哥他弄死了。
两女赶忙进了浴室中，一左一右地抱住男人的身体。
老公，别欺负如烟了，我来吧。
如烟说着就转过身，两手撑住浴池边，圆滚的丰臀在水中轻轻地摇动着，还回过头用妩媚的眼神挑逗着他。喉咙汤从如烟的阴道中拔出肉棒，走到如烟背后，在他的屁股上抚摸着。月灵赶紧把如烟扶到一边坐下，如烟拉住他的手，
灵姐姐，哥哥他今天好厉害，都在我的身子里射了3次了。
月灵一听并不觉得害羞，反而更加的忍不住了。喉咙汤没有立刻操如云，而是把他拉进怀里，两个人的舌头都伸在嘴外，互相轻触着。
小云云，想我了吧？
嗯，老公。
如云紧紧地抱住爱人，歪头把香舌送进他嘴里。月灵撅着嘴凑了过来，身体贴在喉咙汤的背上，两手搓弄着男人硬邦邦的肉茎。
人家也好想你的嘛。
三个美女哪个也舍不得冷落了，这女人多了呀，也不一定是好事啊。侧过身子搂着阿女的细腰，她们各有一个臀瓣落入了她的手掌里，在四个高耸的乳房上轮流吸吮，四颗小红樱桃全都骄傲地向上翘着。
老公，好想你啊。
嗯，龙涛。两个女人不自觉地在男的头顶上接起吻来。何龙涛顶开两人的头，分别吮了吮他们的嘴唇。
咱们还是到床上去吧，那比较宽敞，能把你们三个人都摆弄得开。
啊，我可不要了，我真的够了。
如烟一听，赶快就把自己摘出来。
那好，你就在旁边看我怎么疼爱你这两个姐姐吧。
说着，在如云和月灵的屁股上各拍了一下。
你们冲一下就出来吧，我先带如烟进去。
把软绵绵的如烟横抱出浴池，帮她擦干身体，又抱回卧室里，把她压在床上吻了又吻。
宝宝，你歇会儿，等缓过来我再跟你大战一千回合，好不好？
嗯，哥哥，你真的不累吗？
哼，一会儿你不就知道了吗？
男人一脸坏笑地给她拉上了被子。看见如云和月灵从浴室里走了出来，喉咙涛并着腿躺在床上，指了指自己一柱擎天的阳具，又拍了拍两腿边的空地，向二女张开了双臂。